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一转眼呢，都已经到星期三了，这个一个礼拜过得真是快。那么越往前走呢，就越快过年啊。我们知道2月9号是这个大年初一，那么2月8号就应该是除夕。那今天呢，都已经是31号了，已经到了年底了。那么这个我们就马上还有一个礼拜左右就开始要过年了。现在呢，这个华人都大家想着怎么过年啊，过年呢总是一件大事。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讲节目呢，事实上有些难度的。你这过年以前呢，应该讲些喜庆的节目，这样呢才比较符合逻辑啊。那么昨天呢，我和几个同事聊了一聊，就是回顾了一下我过去一年里面给大家做的这个授之有道这个节目。那么就问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说总的来说是安排的不错的，因为你把事业上的主要的事情都讲了啊，也讲了一些文化，那么也建议我呢讲些更加应时的这个文化，比方说啊，今年奥斯卡这个提名的10部电影啊，那问我看了几部，我想了一下，我大概才看了2部啊，所以呢我就说哎呦这个可以讲啊。他们说我说我对那个 Maestro， 也就是那个讲 Leon Bernstein 这个指挥家作曲家的这个，我说我对那部电影我不喜欢。哎，他们呢也跟我说你不喜欢也可以讲啊，因为不喜欢代表有你的观点。哎，我觉得哎这个讲法非常好啊，所以呢我以后呢会朝他们的这个建议方向呢就进一步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加有意思的这样的节目。我不能说让大家很开心啊，或者让大家很快乐啊，这个不是我的工作。因为我们的有很多同事呢就讲很多这个流行的消息啊，讲很多这些小事儿让大家开心的。我的节目呢主要还是授之有道嘛，这个下面有个道字，道理是这个是讲道理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呢还是比较集中在更多有逻辑的东西上面，但是呢绝对不会把大家带到坑里面觉得非常的这个无聊啊。今天呢我还是选择了一下跟大家讲讲朝鲜，因为朝鲜过去的这两天呢有两件事情呢在网上特别的火。第一个呢就是1月28号，就是在昨天啊，他又发射了几枚巡航导弹啊。这个朝鲜呢凡是这个南部就是韩国和他的关系紧张，那么他呢就发射导弹或者开炮啊打。所以呢这个28号他又发射了多枚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在朝鲜的新浦地区朝水域呢发明了好多枚这个不明的这个巡航导弹。那么这个现在的这个巡航导弹呢是非常厉害的。当然韩国的方面就说他们呢和美国在配合啊做最分析最新的发射情况。但是这个炮弹呢这个导弹呢又不是准备打你的什么地方，它打到水面的，所以呢你也要回收也很难。当然呢我们说和弹道导弹不同，联合国对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制裁呢就是包括这个禁止巡航导弹的试验。巡航导弹呢它采取这个喷气推进，飞度高度比较低，就更加难被发现和拦截啊。弹道导弹飞得高，那看得见，所以你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拦截。但巡航导弹呢它飞得很低，插着水就过来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联合国呢是对这个北朝鲜呢是禁止它使用巡航导弹的。那么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北朝鲜呢没有采取任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回应啊，就是说你不许用他还是在用。所以这个情况呢我就把这个朝鲜的问题呢跳到日程上来了。那大家说你说今天有两个事情这个跟这个北朝鲜有关的吗？哎，我说我看见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前几天在这个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的过程里面，那么用了一枚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大家说你这不是污蔑吗？朝鲜也没有说给， 那这个主要是这个导弹呢打到乌克兰地下，那个弹体啊留在地上了。那么乌克兰人当然就把这个弹体呢就把它刷干净，刷干净呢上面就看到了有几样东西呢，那就不像是俄罗斯的了。那看来那个整个的那个做法啊，就是北朝鲜的做法。这个第一个就是上面呢有这个朝鲜的标记，这个标记呢俄罗斯呢在发射以前把它消除，但是消除的非常的粗糙，也就是你把那个消除的痕迹抹一抹，你看得出这是原来是有这个韩国的记号的啊。这个弹体呢也是制造呢和俄罗斯的不能比了，比较粗糙，但它能飞啊。第二个弹体上呢它写了序列号，我们知道俄罗斯军队的做法呢就是尽量避免在导弹上留下任何的标记，包括序列号。所以俄罗斯导弹你打下来以后光溜溜的，它什么都没有，也就是没有证据。而北朝鲜的导弹呢它上面有它的韩文，有它的字，有它的序列号，那这两个呢就可以基本上坐实了这是北朝鲜的导弹。也就是俄罗斯呢现在它的军火库呢打得七七八八了，所以呢现在呢就需要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就要依靠北朝鲜给它的武器。那北朝鲜的武器里面就包括这个导弹啊，这个导弹呢现在打下来了，那个字啊壳啊都看得见了啊，那个倒没有假，我不认为乌克兰会造假来欺骗媒体啊，就只是说啊，这个发射的俄罗斯导弹有些是俄罗斯的，但是有一枚呢是北朝鲜的，那个比例呢也都相当。那今天呢，所以就这个事情呢，让我想到北朝鲜呢，有些事情呢还是可以聊一聊的啊。那个北朝鲜呢，它背后呢，当然最支持北朝鲜的呢，应该就是中国和俄罗斯。那个到现在为止他的真正的盟友啊，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俄罗斯呢是他传统的老大哥，但是1989年1990年俄罗斯这个苏联解体以后啊，这个俄罗斯在叶尔钦的时代对北朝鲜不怎么好，就把他松了。那么松了以后呢，这个北朝鲜呢他就想办法努力跟中国搞好关系，大概有这么一个过程吧。那么这个在这现在呢，北朝鲜呢又发觉呢，这个俄罗斯的普京呢还是很有用的，因为普京呢现在他需要别人帮助，那普京呢作为交换也会给这个北朝鲜很多先进的技术，比方说金正恩啊，这个去年去访问了这个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那么普京呢是在一个发射卫星的一个工厂里面去见他，并且陪他呢又去参观了这个制造这个先进喷气式飞机的工厂。那么这些迹象表明俄罗斯呢想选用这个技术交换这个数量的这个武器。那么到今天乌克兰呢打下了这么一个导弹，大家看出呢这个朝鲜呢这个和俄罗斯关系还是很铁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跟中国的关系呢是非常好的，因为中国一直说那就是血浓于水啊啊，因为呢这个是这个大家的敌人都是一样的，都是美国啊。所以呢这个但是最近的这个一二十年呢，如果作为一个华人的话，总是有种感觉，就是现在目前的北朝鲜和中国这种关系呢好像不是中国的选择，好像呢老是给北朝鲜呢他去做搞事情，然后给中国给牵着，因为中国不能不支持他。但北朝鲜他想要怎么做呢，他有他很大的这个他自主性，就金正恩他想说对这个对方开炮他就开炮，想发射导弹就导弹，想发射卫星就发射卫星，他没有好像没有多大的中国能够引导他的这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呢就造成了这个关系。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是你牢不可的可破的中朝关系，我们老是说中朝传统友谊啊，唇亡齿亡啊，这些词讲了几十年啊。那么在50年代1950年到1953年中国还派出了很多的志愿军去帮他去打仗，那最后呢打回三八线，所以有这么一个过程，大家所以大家真是兄弟的关系。 那么兄弟，这个小兄弟呢，现在是怎么样呢？我今天呢就想从历史的角度讲讲这个北朝鲜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我们说以前呢很古老的啊，我们知道晚清以前呢，清朝结束以前呢，这个朝鲜整个半岛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啊，就是属于中国的一个藩国啊，也就是跟中国关系。当时他们连韩文都还没有发明，用的就是汉字啊。后来呢1905年到1945年又被日本人统治了40年啊，在以前是中国的藩国，后来被日本统治了40年。日本人以后1945年以后，那个到1949年呢就是苏联人，那苏联人呢也住在北朝鲜。到了1949年苏联红军呢就撤军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基本上1945年到1949年这个朝鲜的事情是苏联人说了算，比如说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个时候朝鲜的自己的力量完全没有啊，那苏联人说了算。那并且呢，朝鲜的大量的工业基础和它的道路交通或者是城市的建设基本上是日本的基础，当然朝鲜战争把很多东西都打烂了，但是日本的基础呢还是在的，就苏联人说话有日本的基础。那么当时呢1950年到53年这个朝鲜战争开打了，那么中国呢派了过百万的军队进了这个朝鲜啊，雄赳赳气昂昂渡过了鸭绿江。那么这样呢，在中国呢在北朝鲜的这个整个决策过程里面他有很大的发言权。到了1958年志愿军呢全部回国就撤走了，到这个时候朝鲜呢才真正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真正朝鲜可以摆脱任何周边一个国家对它的影响，能够自己做主呢，是1958年。它的独立地位，那么这现在就说起来就很复杂了。我们就讲讲呢，这个45年到49年之间，我们讲1945年到1949年，就是抗日战争结束到这个1949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个中国和朝鲜基本上没有多少直接的高层关系，那么但是中国的这个解放战争就是国内的内战啊，最后一次把国民党政府赶到台湾去的这次内战，朝鲜呢是支持中国的，但是呢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它的基层地区啊，这个那个特别是东北地区，朝鲜呢它很大一块都是苏联红军住在那里。1945年以后，这不光是这个朝鲜，因为东北有很多地方呢是苏联的红军打败了日本的关东军，是进驻了东北，像哈尔滨啊，这个旅顺口啊，这都是红军在占领，所以那边呢要怎么做是苏联说了算，那个不是中国说，中国还在忙打仗。那么所以呢当时的北朝鲜的政府呢他呢不能够公开说支持中国的这个方面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基本上这个朝鲜就苏联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棋子啊。那么但是呢朝鲜呢他对中国的这个解放战争呢他有很大的影响，比方说要有东西要放就放在北朝鲜啊，如果有问题要转移也可以转移到朝鲜，因为朝鲜是苏联人说了算。那么我们说这个四野的部队，就是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打仗，如果打得赢就往前进，打不赢呢就去两个地方，一个呢是跑到朝鲜，到朝鲜就安全了，第二个是大连啊，大连是苏联的这个基地。那么这打到了这两个地方呢，这个国民党军队不敢追，因为苏联是另外一个国家，那不会追过去。大连呢是由苏联占领的一个基地，所以呢也是庇护所也是仓库，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视野的稳定的战略物资就放在朝鲜啊，用得着就过鸭绿江去拿回来再打，或者是借到朝鲜绕道过去，比走东北方便的多，包括伤员这个都放在朝鲜的治病。所以呢在整个东北战场的朝鲜呢为这个中共方面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那么但是有多大程度上是朝鲜自己做出的决定呢很难讲， 因为当时控制整个东北和这个朝鲜的是苏联远东军的第25集团军，他们驻扎在朝鲜，整个朝鲜当时都在苏联军政府的这个指挥下安排下活动。另外呢，要给这个四野运物资，也是朝鲜帮忙通过大连的港口给这个四野运物资、武器、弹药。所以呢，这个双方面大概呢保持了一个层面的关系，出面联系呢是当时的东北军区。那么这个中共方面呢没有直接的出面，那就是由军队跟你谈。那么这个朝鲜呢跟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呢没有关系，跟国民党政府那跟没关系，因为它是抗日出来的一个这个新的力量。那么跟中国的共产党的时候呢 ,1945 到1949呢是通过军队层面去发生关系，它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什么时候和中国有了正式的关系呢？是1949年，那解放以前呢 ,1949 年的夏天。当时呢金日成是很想通过武力去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那么所以呢这个李承晚这个南朝鲜也想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大概呢大家就开始要想办法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结盟的对象。这个时候是开始有了高层的接触，是49年的夏天。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呢是谈谈朝鲜。那谈谈朝鲜呢主要是讲讲这个现代的朝鲜，也就是我们叫北朝鲜，南方嘛叫做韩国。这个北朝鲜呢和这个中国的方面的这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我前面讲了这种亲密关系它的建立还是用了一段时间的，到1949年以前他跟这个中共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主要是军队的关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整个的北朝鲜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是苏联的25集团军占领的，所有的要做什么事都是苏联人说了算。朝鲜自己呢没有办法，因为苏联呢不但在整个朝鲜，并且苏联呢还控制了这个旅顺口大连啊，所以呢朝鲜呢就起这个配合作用。在客观意义上来说，朝鲜呢是支持了中国的解放战争，特别是东北战场。那么但是到了1948年，朝鲜战争分为两个部分，南部就是李承晚，北部呢金日成，他们都想统一朝鲜。对于朝鲜人来说，长期的梦想就统一祖国嘛。那么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要通过宣传口号那没有办法实行统一，所以无论李承晚和金日成呢都要通过武力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那么金日成呢那个时候他在苏联之下，他希望能够借助两个国家去帮忙，一个是借助苏联够强大，并且苏联的25集团军当时还控制整个的朝鲜啊，就北朝鲜。那么他当然也想到中国，因为中国快要打赢了，到1949年10月1号就建国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金日成就两边走。那个金日成呢他这个在49年他到了北京，当时叫北平啊，还没有解放啊，大概是夏天啊。那金日成去了，他去见了，那当时接见他的有毛主席啊、毛泽东啊、周恩来啊、朱德、刘少奇。那么他呢见到了这些最高的领导人，他呢就提出一个要求，他说你的林彪的第四野战军的部队里面有很多朝鲜人，就朝鲜族的人，在解放军里面他们能打仗又会打仗，那么这个他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就说你们把这个四野部队里面的朝鲜族呢放回国去，因为要帮着解放祖国啊。那么1949年的4月份驻扎朝鲜的苏联的25集团军就撤走了，走的时候呢留下了一部分武器就给了北朝鲜，但是没有军队，那北朝鲜自己的武装力量很弱啊。那么所以朝鲜原来又没有国家，是新成立的，那哪有军队啊，那只是游击队，所以呢也没有见过大仗。那么那个时候只有四野部队大概有40,000多人呢打过大仗，打过这个辽沈战役啊，那个好多师团都打过大仗啊，像这个166师 围困沈阳，1644围困长春，这些都是四野干的，参加过大兵团的战斗。那么这个，所以呢，当时跟毛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毛泽东呢就同意了，那就说好，行，我们四野里面的朝鲜族的人就回到你们国内帮你们去打。当然呢，还有一个，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要解放全中国呢，有一部分人呢现在要跟着林彪南下打到海南岛，打完以后就送给你们，要经过一个过程。那么金日成呢就有了定心丸，并且拿回了这个四野里面的朝鲜族的相当一部分人，有差不多过几千人呢带回了朝鲜，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次有关系。那么金日成呢这个第一次去北京，我刚才讲的就是夏天的初期，准确的讲是1949年的5月13号。那么但是在这个以前呢，他一样他去了莫斯科，1949年的4月20号到4月25号他在莫斯科住了5天，他呢就向斯大林汇报，希望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的统一。那么斯大林呢没吭气啊，说你呀、啊、必须到北京啊跟毛泽东谈，如果这个中共方面同意你呢，我们就俄罗斯给你武器。那么所以呢金日成才在5月13号就到了北京，那么在北京待了3天吧，这个1949年的5月13号到5月16号谈了好几天。那么这个毛泽东呢也同意，这是金日成第一次见毛泽东，是1949年的5月13号到16号。那么在这个整个时期过程里面，作为北朝鲜他的倾向怎么样，他基本上是亲苏的。那个金日成他有很多事情啊他都要跟这个斯大林汇报的。我们现在看着俄罗斯啊在这个1990年以后，俄罗斯的很多当时苏联的档案解密了，我们看见其中呢就有金日成打电报给斯大林，就说现在中国要建交了啊，我们这个朝鲜要跟中国建交，1949年11月号中国建立，那么我们能不能和他建交，申请啊问斯大林，斯大林回电以后说当然可以啊，但是呢你要等俄罗斯等苏联和中国建交以后你再建交。那么这个金日成呢就想跟这个毛泽东去谈这个朝鲜和中国签同盟条约，那么毛泽东不同意，说同盟条约打完仗以后再签，那么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呢大家呢就来谈。然后毛泽东呢也问斯大林，他说金日成想来跟中国签同盟条约，我的意见是朝鲜实现统一以后再签，斯大林回电说可以。那么所以呢这就是第一次接触呢就是这样，基本上呢做主的其实还是斯大林，1949年。那么这个阶段呢过了以后就进入很好的阶段了，1950年到1957年这个很多人认为呢这个时候呢是中朝关系最好的阶段。但是呢从现在的我们看到的档案来看呢，这段时间中朝关系呢不好。我们知道在整个的这个朝鲜战争的过程里面，中国的志愿军和朝鲜的军队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立场也完全不一样。那么大家说这个为什么有呢，这个主要有很多。那个但是呢比方说这个中国军队到朝鲜谁指挥，这第一个问题。那金日成说你来100万人也是我指挥，我是最高的指挥官，我是司令官。那彭德怀带了这么大一支军队过去，金日成说彭德怀要听我的。彭德怀就说中国人怎么听你的呢，你们自己把自己的军队都打光了，现在我们来救你怎么能听你的呢。所以一开始啊他们两个人就彭德怀和金日成呢有很大的矛盾。金日成对彭德怀说啊，彭德怀同志，你的司令部是不是我靠近一些，咱们俩好一些，潜台词是我指挥你啊。彭德怀就说没问题，咱们就在一块儿啊。结果呢合在一起，然后金日成发现彭德怀呢想指挥他。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打来打去，1950年到的10月25号打到11月5号，打完了战争也没有明确谁在指挥谁。那么但是当时朝鲜的军队打完第一次战役就打没了，这个军队就没有了，剩下的一点部队跑到中国的吉林去休整，作战部队真正存在的只有志愿军的13兵团。那么这个时候谁说了算呢？那就不言而喻了。那金日成说下面全是中国的13兵团，那你说有谁算呢？你的军队都打没了。好了，这个是打了第一战役。到了第二战役，1950年的11月7号到10月24号又打响了。这个战争过程呢又出了一些矛盾。这个朝鲜的人民军有一个兵团参加战斗，他们的军队呢到中国经过训练回来了。那么这个呢大家就发生了很多矛盾，两个司令部之间没有沟通，就金日成的司令部和彭大怀的司令部之间各打各的，没有沟通。那么这个志愿军呢在前面追美国人就冲进去了，但是呢这个朝鲜人民军呢在后面抄了后路，结果有两次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还不知道，这个就是问题了，两个指挥。那么这个金日成建议把中国和朝鲜的军队分开指挥，各管各，派个联络员联系啊。金日成当然想，我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必须指挥自己的部队，那把部队给中国人指挥，成何体统？这个感受可以理解的。但是所以他一直不愿意交出他的人民军的指挥权。那彭德怀是坚决不干，他说必须统一指挥，否则怎么打仗啊？大家吵来吵去，那么最后等谁呢？等斯大林的电报。那斯大林的电报很干脆，军队必须由中国指挥，也就是说朝鲜人民军交给志愿军指挥。那么金日成到这个时候没办法，就交出了指挥权，那么就成立了中朝联合司令部，中国为政，朝鲜为辅这件事情啊。那么这段事情跟大家讲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个事情对金日成的影响很大的。那么我们有一段记录，也是苏联呢、这个解密以后看见的，就是金日成和苏联驻这个朝鲜的大使讲话，他说我明白了斯大林的这个意思，是让我放弃总司令的职务，对不对？那个苏联驻朝鲜的大使啊，叫这个杰连吉啊，福米奇斯特科夫啊，就我们简单是叫斯特科夫说，对，是这样的。那他心里肯定不好受了，就是他问大使是不是要我交出领导权呢？大使说是的啊，就是的，他不好受。那么这个是第二战于1950年的11月打到12月的24号。那个事情过了没多久，过了几天，1950年的12月31号到1951年的1月8号这个志愿军呢就已经打过了三八线，并且1月4号志愿军呢就占领了这个汉城，就现在的首尔。那么1月8号呢，彭德怀呢就知道不能冒进，就下令停止进攻，全军休整。这是彭德怀的打法，他知道军队你要往前走，后面的后勤跟不上，就给人端了。那金日成呢就非常愤怒了，哪里有这样呢？打了胜仗的军队为什么不继续的追击啊？啊，怎么能够整修啊？怎么不能够把美军赶到海里面去，不就完了吗？就解放了吗？战争一结束，国家也统一了。那彭德怀跟他说，我们必须休整啊。那个因为第二次战役没有结束的时候，彭德怀就给毛泽东发了电报，说建议不要打过三八线。为什么呢？彭德怀的道理就是说，部队精疲力尽，弹药打光了，粮食没有了，新兵补充不上来，而且美国轰炸得非常厉害，打得非常艰苦。九兵团打第二次战役是从上海调过来的，他们过来的时候连冬天的衣服都没有，这些士兵们呢单衣单裤，结果呢导致第二次战役当中这个非战斗减员5万，也就不是打仗这个垮下来的，有5万人就冻死的啊，经常是手指头脚趾头给冻掉了。所以呢彭德怀、聂荣臻跟中央报告说，这个战争不能往下打，天太冷了。那个毛泽东的回答说，这不行，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三八线一定要过，否则朋友会不高兴。那个彭德怀就回答说，三八线我们可以过， 啊，能否保住我不敢保证啊。这是彭德怀呢和毛泽东商量的，实际情况呢要求只要休整，不休整怎么办？所以呢，这个朝鲜是你们中国人嘛，往前打，我们就绝对支持你们，把他们打到海里去了。彭德怀想，我再打下去，我人就没有了啊，不知道怎么样。你呢，就是要统一国家，但是我们中国人，我们是在冒命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争议非常大。那么这场争吵啊，应该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争吵，就跟金日成跟彭德怀这个吵大架。当然有些人说，哎呀，当时金日成甚至是打了彭德怀啊，这个我不敢说。但两个人的吵架的记录呢，现在是公布的，你一言我一语，用词非常的严厉。彭德怀说，我就这样决定了，我们要休整，如果这个证明将来证明是错误的，你可以枪毙我。结果在志愿军的司令部吵了三天，一直争议不下。金日成呢，希望一鼓作气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彭德怀说，原来想一鼓作气，结果不是给这个美军呢拦腰截断，或者就是全军覆没。你让我们做吗？你自己发动战争的时候，你都已经差不多打到要过鸭绿江了。这个话讲得很难听了，金日成的脸上呢也挂不住。这点屁事儿，那早年事情都抖出来，那争呢谁赢掉了谁呢？所以这就是1950年到51年的这一段时间，这个两方面发生的矛盾。所以你说那个时候血浓于水啊，朋友加兄弟啊，这个事实上呢他矛盾很大。最后彭德怀就说，你不是说现在风一吹就能把美国人吹到海里去吗？你去吹风，我帮你去守后方，你去吹吧，省得人家抄你后路。所以呢，到了1月19号，真正的评断就来了。斯大林给毛泽东一个电报，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彭德怀是真正的军事家，大概就讲了一个。斯大林的回电呢，就是说打是停等斯大林一句话，斯大林说我支持彭德怀的。那么当时呢，有苏联人跟这个朝鲜站在一起的，比方说苏联驻朝鲜的大使、苏联的军事顾问都赞成的乘胜追击。那么斯大林呢，有一段话，这个电报里面是对着苏联的军事顾问的，他就说了一句，以后军事问题你们少插嘴，就跟自己人讲，你别的地方把这个问题呢是真正解决了。这件事情啊，对苏联人的影响非常大。我们说这个苏联的这个决定啊，这个斯大林的决定啊，朝鲜没有办法绕过去，所以呢就在这个战争当中跟彭德怀呢闹出很大的矛盾，所以这段时间呢问题很大。当然讲中国和朝鲜的关系问题呢讲到这里没有讲完呢、啊、讲了一小半，那么明天呢我们接着和大家再聊，谢谢大家。